西瑞送走了公孙枝，回来见惠公，向惠公禀奏一番。惠公听完之后半天没说话，西瑞看出来了，惠公有心事。千岁，这些事儿您就不用再想了。惠公苦笑了一声，哎，你瞎猜什么呢？咱们献了五座城池，世子去了秦国，这些事儿我都没多想。不过有一件大事儿，使寡人我坐卧不安呐。老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老臣告退。西瑞走了，惠公满脸愁苦相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闷着头想心事。西瑞觉得很心疼啊，惠公不吃不喝，总这么冥思苦想，非把身体搞垮了不可。西瑞立刻把几位近臣都找来了。这些近臣都是谁呀？有国社、韩简、梁尧弥、贾普图、西部阳、郭衍、西起、李余生。这些人跟惠公感情都特别深，跟他一起当过俘虏，所以西瑞把他们找到一块儿，把这事儿跟大伙一说。咱们得想个办法劝劝主公，虽然给了秦国五座城池，又把世子送到秦国做人质，这些事儿面子上挺不好看，但是事情已经出现了，就看我们怎么对待了。也不能叫惠公千岁总这么憋屈，再这样下去就把千岁毁了。诸位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劝劝咱家主公呢？先生，我们听您的，咱们就一块儿去劝劝吧。这几位大臣联合一块儿都来了。惠公一看，你们跑来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主公，我们觉得您有心事，整天吃不好也睡不着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不就是龙门山打了败仗吗？您不就是当了几天俘虏吗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您就不用再想了。惠公听到这儿，他笑了，你们以为我是在想这些事儿啊？主公，您没想这些事儿，那您想什么呢？哎，我有两块心病，正想跟你们说说。你们不是都来了吗？正好，我就跟你们念叨念叨。那太好了，您说出来，也让我们明白明白。是什么事儿叫您冥思苦想伤脑筋？也许呀，我们能给您破解破解。常言说得好，有失弟子负其劳，您一不高兴，我们全都高兴不起来。您说说吧，您想的是什么心事？晋惠公这才告诉他们，我有两块心病，一个是我的兄长重耳，他长期住在敌国，这是我的心头大患。前些日子我让秦国把我俘虏了，穆公对我照顾的再怎么周到，我心里也不踏实。我在秦国这些日子一直心悬两地， 我怕重耳会杀回晋国，他做晋国的国君，这是我的一大心病。几个大臣一听，是啊，因为惠公说的是实情，这是他的心里话，确实不放心重耳。那您还有什么心事呢？就是我身边有个奸臣。大伙吓了一跳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是不是咱们在座的有一位呀？惠公笑了，你们别互相猜疑了，我说的奸臣没在这。哦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您说的这个奸臣是谁呀？你们看不出来朝里边我烦什么人吗？这时西瑞想起来了，主公，您说的这个奸臣是不是庆正啊？正是此人。感情您是因为他在生闷气呀？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，把他处置了不就完了吗？您怎么这么记恨这个人呢？听到这儿，惠公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。西瑞不敢往下说了，他眼睛跟着惠公走。惠公转了几圈，他又坐下了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这次之所以在龙门山前吃了败仗，叫秦国把我俘虏了，最后闹个鸡飞蛋打，我不单损兵折将，河外五城也没留住，还把世子羽作为人质送到了秦国。这一切的一切，罪魁祸首就是庆正，是他一个人造成的。这几个大臣听到这儿都没说话，有的人不服气，觉得这位谏议大夫庆正有点冤枉，怎么把责任都推到庆正的身上了？惠公这才跟他们说，我跟秦穆公闹别扭之后，谁总指责我呀，说我出尔反尔，赖账不还，谁也不好意思跟我这么讲话，唯独这庆正，他指着鼻子弯着眼把我损了一通，说是我招惹的，穆公出兵做得对，在我出征的时候往外一拉马，他说我这匹马小四不行，不能骑着他去打仗，要骑他出去打仗，那肯定得打败仗。我确实打败了，陷在泥塘里了。最可恶的是，我陷在沼泽地里，他看见了，庆正亲眼目睹啊，我亲自跟他打过招呼，你无论如何也得帮帮我呀。他可倒好，听我一喊，他抹头就跑。他说他去叫人，这哪是去叫人呢，这是逃避。君遇难臣远逃，这是什么臣子啊？他是我朝中的祸害，此害不除，寡人难安呐。大伙儿全听明白了，惠公这两件事儿确实让他烦恼，可以说是两块心病，一个内忧，一个外患。庆正大夫是个直播头，得什么说什么，不会顺情说好话。常言说得好，顺情说好话，耿直讨人嫌。庆正专门去这讨人嫌的，现在 把主公给惹翻了。外患就是公子重耳。咱先不说重耳的事儿，咱先说说庆政该怎么办。吕医生说，那就把他杀了吧。国赦还有点舍不得，他觉得庆政人不错，他有话敢说，还敢说实话，这挺难得，我看就不要降罪了。听到这儿，惠公瞪了他一眼，西瑞冲他直摆手，那意思告诉他，你别多说话，把惠公惹恼了，不但杀了庆政，把你也得给饶上。国赦吓得不敢言语了，在座的这些人七嘴八舌就议论开了。有恨庆政的，也有替他说好话的，说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还是留着他吧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时有人咣当一声把门推开了，把惠公和这几个大臣吓了一跳。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谏议大夫庆政。武士怎么没把他拦住？外边没有站岗的吗？有啊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武士以为这位大夫也是惠公找来开会的人呢，就没阻拦他。庆政大大方方推门进来了。当时惠公还有这些位大臣都没词儿了，都瞅着庆政。庆政大夫上前给惠公施礼，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确实是一个罪人，我的罪状有三条。第一，不应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儿数落千岁您，不该诉说您那些非礼的事情，什么赖账不还呢，该借粮不借呀，这是其罪之一。其罪之二呢，就是在千岁出征的时候，我不应该说不吉利的话，不让千岁您骑小厮出征，骑这匹马出去不能打胜仗，我这话应验了。话虽然应验了，但是我获罪于君，就把您给得罪了。其罪之三，就是主公被困在沼泽地，我走了。当时我就想多找几个人来救驾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一个人根本不能把主公救出来，不单救不出您来，把我也得搭上，我也得陷在泥塘里。按道理来讲，我应该陪着主公在泥塘里陷着，我不应该转身去喊人，这是其罪之三。我身获三罪，法理难容啊，您把我推出去杀了吧。庆政大夫一番话，把屋子里的君臣都给说傻了。惠公是让他给气傻了。惠公说，好啊，庆政，我看你这不是来领罪认罪，按你这种说法，你这三罪可以变为三功啊。当初我要是听你的话，把五城给了秦国，把粮食借给秦国，还能有龙门一战吗？第二，我在出征的时候要是听了你的话，不骑这匹小驷马，我也不至于陷在泥塘里 还是你对。当我现在泥塘里，你去叫人，是一片忠君之心呐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人站起来了。惠公一看，是上大夫韩简。韩简是一个很正直的人。惠公问他：“韩简，你站起来干嘛？你是帮寡人我说话，你还是替庆政说话？”韩简说：“主公，您猜对了，我要替庆政大夫辩驳几句。”在微臣看来，庆政大夫不仅无罪，而且有功。正像您所说的那样，三罪变三功，不能把庆政大夫治罪，而且还应该封赏。晋惠公很生气，气得满脸通红，他冲着韩简大吼一声：“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吧！”吩咐武士把庆政大夫推出午门斩。庆政大夫哈哈大笑，好一派泰然自若。他告诉武士：“你们不用捆绑，也不用推推搡搡，我自己走出午门，你们再行刑也不迟。”这位大夫骨头真硬啊，一点也没含糊。惠公一怒之下，就把晋国的忠良建议大夫庆政给杀了。杀完之后，四门张榜，公布这位建议大夫的罪状。满朝文武好多人是敢怒不敢言。晋国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暗自掉泪呀。也有人偷偷的、悄悄的烧纸焚香啊，祭奠这位忠良大夫。百姓都特别难过，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一位忠臣杀了呢？这对晋国十分不利。惠公是一个典型的昏君，怎么能把一位耿耿忠心、执剑大夫说杀就给杀了呢？杀了他，上哪儿去听真话呀？所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好多百姓都不满意惠公。晋惠公知不知道？他不知道。惠公听不着这些，他知道的都是好的那一面。那不好听的话、埋怨他的话，他一句也听不着，没人敢跟他说呀。惠公杀了庆政大夫之后，精神爽快多了，看得出来去掉他一块心病。奚瑞知道惠公的忧虑还没有完全消除，重耳的事儿还没解决，什么时候再跟主公提提这个事儿啊？国社劝他：“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儿干了？主公不提，你千万别提。重耳和咱家主公是亲兄弟，他怎么埋怨、怎么恨都行，你可别掺和这事儿。咱们起码落一个两头都不得罪。重耳回来也好，不回来也罢，他埋怨不着咱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惠公传旨叫他们到御书房集合。几位到御书房来见驾。千岁，您找我们来有什么吩咐？上一次我跟你们说的那件事儿怎么样了？怎么没有人给我出出主意？现在内奸是除了，重耳怎么办呢？一提重耳， 这几位又都不言语了，尤其是提到重耳，谁也不抢先说话。谁心里没数啊？他们都是晋国的大臣，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合适，大家都瞅着惠公。晋惠公笑了，列位卿家，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，你们不是一直辅保我吗？你们跟着我到梁国避过难，咱们是一块儿回到晋国来的，你们还跟我一起当过秦国的俘虏，咱们君臣的感情非同一般呢。咱们是换心换命的君臣，我是你们的心腹，你们是我的股肱，你们应该帮我想一个办法，怎么才能把重耳除掉，那是我心中的大患，重耳一日不除，我一日难安呐。听到这儿，几位大臣的目光唰的一下子都集中到西瑞的身上了，连惠公都瞅着他。西瑞明白了，在座的君臣是跟自己要主意，西瑞不是没主意，也不是没想法，但是他不敢轻易开口啊。今天这个场面，自己再不说两句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他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既然千岁和大家都等着我拿主意，那老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臣我有一计，是重耳可除。